有那么几句话，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听书干嘛呀？讲今比古，借鉴一些古人的事情，提高我们的警惕。我们怎么做人，无非起个辅佐作用。拿咱们前文书说，黄不正和他那所谓的妹子狼狈为奸，专门算计人，要图谋老马家的财产。你看这世界上多复杂呀！哎，人家有个计划，就叫这黄氏嫁给了马善马老头。结果黄氏到这儿之后，装作贤妻良母，可会来事了，把老马头哄个滴溜溜溜转，北都找不着了。老头放松警惕，头一步把经济大权下放了，钥匙给了人家了。哎，这黄不正钻空子也钻进来了，一步一步试探着。第二步，老头出去料理买卖，定好的是8月17起身。这个事儿事先一说出去，黄不正有机可乘了。好嘞，得知这个信儿，马上把他手下那些铁哥们给找来了。古人也有铁哥们，都那社会的渣子，歪毛淘气儿，嘎杂子，二流屁，无业游民，输打赢叫的赌棍，全有。啊，给他们开了个会，说我要办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，咱哥们儿啊都得发个财，肉肥汤也肥，让你们解解穷，每人许给文银1万两，是钱1万两，要折合人民币得几十万。全眼红了，说吧，大哥干什么？告诉他你们黑灰的抹脸，埋伏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？等那老糟头在那一过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全宰了，杀人灭口。然后我打点官府，准保没你们的事儿。你们得了银子，远走高飞，发笔横财有什么不好？这帮亡命徒唯命是从，为啥？就为钱。没说嘛，钱是惹祸的根苗。你说没钱，这国家就贫穷，就软弱。朱家这没钱，等于断了血脉了。你不拿钱，什么也不给你，所以都拼命的挣钱。国家也想富强，可是作为个人来说，钱太多了，树大招风，也未必是件好事儿。围绕着金钱这个字儿，古往今来多少人断送了生命，多少家倾家荡产，惨案是一幕挨着一幕。老马家就是其中之一，不是有钱能吗？结果黄不正这小子暗中策划把老头给杀了，这一杀那帮小子得了钱了，远走高飞，他理所当然的一家之主，这多好，财产全落到他俩手，他俩可以名铺业盖，早晚就可以公开身份，我们就是正式的夫妻，谁能说旁的？咱没说吗？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！你干的这事儿再诡秘，时间长了也有露馅头的时候。首先总管知道这事儿，没办法，现在没敢动，所以呢先给他钱买个他嘴严，过去这一关再想办法收拾他，老头也好不了，他是这么想的。但是奇怪的是，这个小公子马腾飞没了，明明扔到井里头了，这孩子哪儿去了？谁也猜不到哪儿去了，咱这里没神话， 没有神话鬼怪。那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他们出事的时候，在墙外的有人在这路过。为什么说呀？屋里说话窗根有人听，大道说话草客有人听，这个人有腿儿，哪儿都能出溜。正好这个主没事在墙外头路过，里头说那话他全听见了。这人个还挺高，一敲脚往院里一看，正好看见黄氏把那孩子小腿抄住扔在井里头。这人看见真人，总管发现他们都上屋里去，吓坏了，院里空无一人。这个主就利用这机会翻墙而过，一个猛子下了井里头，把孩子给救出来了。这孩子需要抢救，喝了不少的水，夹起孩子越墙而过，他跑了，就这么给救走了。那么这个主是谁？就是本套书中著名的了不起的人物，魔山派的舵主，老当家的司马德空，人送绰号叫百岁白头翁，魔山派的老教主，上江夏县办事，赶上这事儿，把孩子给救走了。那救走了，他当然是死不了了。后来把孩子救过来，简短截说，哎，一看这孩子可怜呐，就留到身旁了。等以后这人魔山派没事老练武，这孩子大一点在旁边看着，小眼神不错的。有时候司马老剑客瞅着他，就问他：“我们干嘛练武呢？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能练？能。呵，你练练我看看啊！把走行门迈过步，他啪啪一练，真那么回事。”司马老剑客心一动，哎，这孩子行啊！我教教他，待着也是待着。这一传授，他才发现这孩子似乎俩脑子，天资聪明，能举一反三，教一招能会三招。怎么能会三招呢？他能悟出其中的道理，悟性极强啊！就这么的，魔山老教主一看喜欢上了，哎呦，这孩子好苗子，干脆我传授他能耐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一转眼的功夫，这孩子长大成人，到了20岁，成人了。到了20岁，小伙长得那个漂亮，又爱穿白衣服，这显得更漂亮。要讲究俏，一身孝，这玩意带讲究的，够才了，能耐还大。哎呀，老教主十分高兴。这天爷俩唠闲嗑，谈到马腾飞的家事，马腾飞哭了：“师父，我那阵虽小，我记忆犹新呐。我家里人死的太惨了，我在您这学能耐，闭上眼睛，我爹就在我的面前嘛。老人家，我想跟你请假回去。”我去祭祖，另外要给我爹爹报仇。孩子，行，我教给你能耐就为这么回事，我全了解清楚了，是这么回事。为什么我没动手呢？我给你留着，要解心头恨，拔剑斩仇人呢、啊。这事得你去办去。好孩子，明天你就走回家。奉命下了大魔山，回到江夏县，离着他们家乡不太远了。旁边有个茶摊儿，进来喝口茶，了解了解本家的情况。他坐那块儿，把刀放下，包放这块儿，要了壶水，看了看，尽量回。那阵很少出门，但是有些事还能记得。哦、这趟街。不拐弯，一直通到马家集呀、啊，就到了我们家了。这条道我爹骑马带过我走过，就这趟，还是那个样子。想到这儿，鼻子一发酸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。卖茶的是个老头， 这老头在旁边坐着就给他相面。马腾飞一抬头瞅这老头也挺眼熟，你是掌柜的？
是啊。
你老瞅我干嘛？你没有别的喝水的，我瞅您长得挺带劲。
是吗？
那么回事？
我与众不同，
我听你的口音像本地人
啊。
我从这儿长大的。
哦，你哪儿的？
我是马家集的。
马家集的？哪一家的？
我的名字叫马腾飞呀、啊。我爹爹在世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姓马，叫马善。
哎呦，我的少爷！
老头把壶都扔了，过来搂住马腾飞哭开，在外头不敢说，把他领到屋里头，老头泣不成声。你还记得你们家有个总管吗？叫马福啊，不就是我吗？
哎呦，腾飞也想起来，仔细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老多了，还活着呢，腰有点发弯了。
这回爷俩可见了面了，彻夜长谈。马福哭着把当年的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把那字据拿出来。少爷，这玩意儿我留着，我迫不得已我给他写的字据。为什么我要想活下来？我不是贪生怕死，我是心里的不平衡，我要看看老天怎么摆布这些事情。过去有那么几句话，说是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权。为什么修桥补路做了善事的人反倒不得好结果，这杀人放火之徒反倒逍遥法外，作威作福？我要看一看这害人的人是个什么结果，老天究竟公平还是不公平？那钱我可没动啊，我知道这是你们老马家的钱，我不敢带在身边，我存到朋友家里了。少爷，你回来了，这钱还如数给你啊，我的少爷。马腾飞也哭了，好人呐，那世界上还得是好人多呀，要都是坏蛋，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？这老头忠心耿耿，哪儿找去？这就是我的亲人呢。他一了解情况，哎，老头说了，为什么我开茶摊呢？我就这个地方四通八达，南来北往的都上我这喝口茶，我了解他们的情况。现在你所谓的那个舅舅这下可了不得了，在本县头等守护，跟官府高搭连环，非常亲切，进衙门搅面水平汤啊，全叫他买通了，所以他才能逍遥法外。你们家的深仇大恨冤趁海底，无人过问了，谁管呢？这回你回来了，这老天爷真睁了眼了，少爷一定要报仇啊，接受了很多很多的。好，他们家养着不少打手，都是江洋大盗、海洋贼贼啊，你一个人报仇行吗？老人家你放心，你就瞧好了，今天晚上我就去。在这茶棚的小后院休息了一白天，到了晚上精力充沛，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，把钢刀背在背后，是斜挎百宝囊。老人家您听喜气了，我拿他们的心肝去祭我的父母啊，您准备纸马相克，烧纸的东西您给准备好了。 好了好了，交给我了，
你可千万注意。
没说，你放心。
晚上背背单刀回到自己的家里，来到大门这一看，
那小的时候竟在门口玩了。
还是那个样子。回忆回忆小时候那些事儿，百感交集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。原来的人都不在了，换成别的人，这是我们家的财产。他那心呢，跟火烧的一样，非申请上房。就凭他这个能耐，什么玩意儿能挡得住他？穿斋过院，到了后院了，这就是他从小长大的那个院。飘身行跳到院里边，一看屋里有灯光，他爹跟他娘就住在这屋，屋子还在，高抬腿轻落足，到床根底下了，捅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，呵，他一瞅黄不正这小子。光着个膀子，穿个大裤衩，肚子甜甜的，这么些年不见，发福了，脸蛋的地盘在扩大，小肚也嘟噜下来，小将军肚也起来了，又白又胖，脑门子倍儿亮，显得那小眼睛就更小了，还留上胡了。再一看那皇室，比那阵也胖了，穿着一身红，他抱着个孩子，你看他俩的孩子，这孩子两生日三岁，孩子睡着了，他在这抱着，两个人打打嘎嘎，不知说什么。马腾飞一看，火往上撞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一拐弯到门这儿，开门呐，开门呐。谁啊？前院的家人有急事向您禀报
啊。是啊，
他把这裤衩绵绵，他也没想别的，把门开开
啊。是是是。
哎，你是谁？他刚然一愣，马腾飞照他肚子当就是一脚。哎呦妈，你看看，薅着他头发的裂在屋里。皇室一听吓坏了，好像没把孩子扔了，坐在那抬头一看，进了个年轻的小伙子，脸煞白，眼眉都立起来，一只手拉着他那个奸夫，一只手提着明晃晃的钢刀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喊都喊不出来。腾飞等进了屋，把他扔在地上，刀压脖子，你把狗眼睁开，看看我是谁。哎呀，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，要钱有钱，要多少钱有多少钱，不杀我就行。你看看我是谁。不认，不认得了。扔到井里那孩子是谁？嗯
啊，你是腾飞。
对，我又回来了。没想到你们这狗男狗女狗杂种，我爹在世哪点对不起你们，你们丧心病狂，不择手段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要不是老天有眼，我恩师搭救，焉有我的命在。嗯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今天你们还有何话说？轮刀就要动手。